大家好，我要跟大家分享，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这一次退休会的主题是关于信心。很高兴，不只是活泉教会的，还有巴黎来的，还有巴塞尔来的弟兄姊妹。我这次会在苏黎世有2个月的时间，都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希伯来书》11章。关于信心的功课。好，我今天要跟大家从11章的17节开始。11章的17节，如果我们常常有读圣经的话，我们会知道创世纪，有很多信心的伟人，以色列民有很多他们信心的榜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想这次我要跟大家应该是有6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估计应该可以讲到23节，大家看十一章的17节到23节，一开始你看到是亚伯拉罕，我明天我会讲到以撒的信心，然后会讲雅各的信心，然后会讲摩西父母亲。就按照这段，特别是希伯来书11章很宝贵的信心的功课，所以我们这次退休会的主题是信心。我们今天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17节到19节，好不好？我们翻到之后一起来读，我们慢慢读，用感情的来读，把那个意思读出来，不只是照着那个字来念哈。17节，11章，希伯来书11章的17节，请。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好，我们今天就读到19节，17到19节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我今天晚上讲亚伯拉罕，明天早上我还是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其实他的故事非常的丰富，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的话，很长的篇幅讲亚伯拉罕。但是呢，我选择希伯来书这一段呢，特别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亚伯拉罕的故事呢，很精简的。把这每一个信心伟人的故事呢，都专门挑他们最重要的部分来给我们学习，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那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当然，你去看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故事很长很长，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很多的事件，很多的故事都可以学功课的。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把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上，亚伯拉罕要把他的儿子，你知道那个时候旧约那个时候上。要献祭的话，如果是献牛、献羊，都是杀了，流了血，把那个牲畜的命杀了，把那个牲畜烧了，献给上帝。但是这一次呢，亚伯拉罕一生最重要的一次信心的功课呢，是上帝竟然要他把儿子杀了献祭。这个是很重要的，亚伯拉罕一生信心的功课。最难、最他的信心达到最高的时候。好，我们再重新看创世纪，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献他儿子那个故事哈。好，这段呢是在创世纪的22章，比较长了哈。大家，你可以翻到之后，你听我来念。创世纪22章，我们就来看创世纪22章以撒献他儿子的故事。这里头有很丰富的 很精彩的故事。好，创世纪22章，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22章，我要念第1节到14节，大家仔细看，仔细听，我来念。创世纪22章第1节开始，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燔祭就是杀了，用火烧掉，那个祭叫做燔祭。哈，那个燔，你看那个燔的话是火字旁，就是要杀了、烧掉的那个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这个当然是要烧那个祭物的哈，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哦，你看第6节哈，亚伯拉罕把那个燔祭的柴背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献他儿子的时候，已经110多岁了，背不动那么重的柴，所以那个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的身上。第7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天使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相信，只要是读过圣经，特别是读过创世纪的话，应该都会读过这个故事，对不对哈？只要曾经读过圣经、创世纪、读过这个故事的，请举下手，好不好？好。大部分人都读过了，没有读过的也没关系，今天就已经读过了。然后我会把这一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呢，跟大家来分享。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哈，你看我们好，创世纪看完了，我们回到希伯来书，大家还是翻开希伯来书11章的17节。希伯来书11章17节。一开始是这样子说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所以这整件事情呢，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也说了，上帝是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英文的话应该用 test 那个字比较好，TEST，test，一个试验，一个考试一样，一个小小的考验。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3点，上帝给人的试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上帝给人的试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今天先跟大家分享3点，是上帝给人试验的目的是什么？这一次试验的第二点是这一次试验的对象，上帝到底是在试验考验这个考试，上帝在考谁呀？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试验的对象是什么？ 第三点，我等下会跟大家分享的是试验的内容，这个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好，我先跟大家分享试验这次这个考验的目的，这个考验的目的，我希望我们可以活泼一点哈。如果我问大家一些问题的话，大家不要客气哈，你尽量把你自己想到的想法说出来，不要客气，因为哪怕你从来没有读过这个故事，特别是如果你真的从来没有读过这个故事，今天才第一次读，我更欢迎你。我问的时候，你尽量就照着你的想法你回答，因为有的时候哈，基督徒读圣经读了很多遍了，也听传道人讲了很多遍了，他从来都没有自己去好好的用脑筋来自己去读圣经，然后好好的思想，去得那个第一手的资料，都是听别人讲的。所以，我等下如果问些问题的话，我还特别欢迎你从来没有读过这个故事，今天才第一次读的人，你就不要客气，你就讲应该怎么样哈。好，我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次的考验，这次试验，这个考验的目的，有没有人可以先分享？你觉得这个考试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你想考试的目的，如果是我们做学生在学校读书的话，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很客气哈，很好哈，大声讲，德凯大声说。讲得非常好，难怪德凯是办教育。你是博文对不对？博文字，好，继续说。他是谁？你讲得非常好，你还不要继续讲？因为你已经把标准答案已经讲一半他们两个讲的哈非常好，我不用再问了，因为他们把全部答案已经讲出来了。我不知道你听出来没有？我们先讲博文讲的，他说你博文的意思就是，上帝应该什么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上帝考亚伯拉罕，不需要目的，不是为了上帝自己想知道一些什么，因为上帝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对不对？好，你去继续说。哎呀，真好。博文今年几岁？15岁。你看了？你从来没读过这个故事，对不对？听过这个故事，好，太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哈，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当然这段故事已经很熟了。以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像博文一样，我们第一次读到一个从来没有读过的一段圣经呢，不需要去看什么，不见。当然，我们为了我们自己对圣经知识多了解，属灵生命成长，你可以参考一些。解经的书，那个是很需要的。但是，就像博文这样子，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先立刻就去看解经书，我们先就用我们自己的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头脑，给我们的智慧，就去想，上帝给了我这样智慧，就应该看圣经，第一次就应该是最新鲜的第一手的领受。博文就是。立刻领受出来，非常好。上帝知道一切的事情，所以这个考验不是为上帝要去知道什么，而是为了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什么，对不对？这也是德坎说的，考试的目的是要让学生知道他自己的程度是多少，要让学生知道他学了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哈，读过圣经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常常我们叫做他是信心之父，对不对？所以，德坎跟博文把全部答案讲出来了。上帝给人的考试考验一样的，不是上帝想要知道什么，因为上帝已经知道一切，对不对？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给人考验考试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什么，让学生知道自己，特别是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一生好像进入一个信心的学校。我前一两次在教会里讲的亚伯拉罕，回忆一下哈，亚伯拉罕几岁被上帝呼召离开乌尔？75岁。亚伯拉罕一生活了175岁，他从75岁被上帝呼召之后呢，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这样讲说哈，亚伯拉罕好像进了一个信心的学校，这个学校专门教信心的。亚伯拉罕75岁到他临终100岁100年，他进了一个信心的学校。这个学校，上帝是教授，是老师。这一次的考试，上帝是要考亚伯拉罕目的。所以我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上帝给人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上帝自己的好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给人的考试，请你记住今天的第一点。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考试，是为了我这个人的好处，不是为了上帝。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跟大家讲个故事，可能有人听过这个故事哈，你就知道哈，其实哈，上帝这一次考亚伯拉罕，是很美、很美的一个故事。讲个故事我相信有人听过哈。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非常的相爱，非常的爱对方，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对方，那样子的相爱。但是这两对夫妻呢，他们都很穷。这两夫妇呢？这个丈夫哈，他最珍惜的，虽然他们都很穷，但是他最珍惜、他最喜爱的有一样东西，就是他家一直传下来的一个，这是戴在手上的手表。你知道古代的人他们的表是戴在怀里的，叫做怀表。这个丈夫很喜爱他祖先传下来的一个怀表。是他很喜欢的一样东西，但是因为他家里很穷，为了这个怀表呢，他知道哈，镇上的店里呢，有一个很漂亮的那个表带，他的怀表只有表，没有表带挂在身上，他知道店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表带，很高级的一个表带，正好配他那个怀表，但是因为他们家很穷，他买不起那个表带。这个太太呢，最宝贵、最珍惜的是她有一头很漂亮的秀发，长得长长的一头漂亮的头发。听过这个故事的举手。好，没关系，我再重新讲一遍哈。这个故事跟上亚伯拉罕考验、被考验是有关联的哦。太太有一头很漂亮的长发。所以呢，太太很喜欢店里头卖的一个很高贵、很漂亮的一个发夹，可以夹她头发的，但是她也买不起，因为家里很穷。有一年圣诞节要交换礼物了，先生准备了一盒子的礼物，他叫他太太眼睛闭起来，叫他在张开的时候打开了一看。就是那个太太喜欢的那个，配她那一头漂亮头发的发夹。这个做妻子的就很高兴，但是也很 惊讶，知道我们家没有钱，买不起这个漂亮的发夹，就问丈夫说：“你是怎么哪来的钱买这个发夹的？”丈夫说：“我把我最心爱的那个怀表给卖了，以至于我有钱买这个漂亮的发夹要送给你。”他的妻子就哭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丈夫才发现，那一天，妻子是拿着一个头巾，把头都绑起来。有的时候，他也会把头发扎起来、绑起来。他那天也是扎起来的。妻子哭了，丈夫不知道为什么。妻子说：“你送我这么漂亮的发夹，但是你看，他把那个头巾一解开来，他美丽的秀发都剪掉了，不再有那么长漂亮的头发了。”丈夫就说：“那你的头发呢？”他说：“我把漂亮的头发都剪了，头发拿去卖了，换了钱，给你买了这个礼物。什么礼物？那个丈夫最喜欢配他怀表的表带。现在好了，丈夫有了表带，没有了怀表；妻子有了发夹，没有了头发。当然，头发可以长出来嘛。”那好，那你们说，这个故事很多人听过了哈。但这故事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就要问你们了哈。你们听到这个故事呢，第一个感觉是什么？结过婚很多年的人，跟刚刚结婚的人，跟还没有结婚在谈恋爱的人，跟15、16岁从来没谈过恋爱的人，答案可能都不一样。你觉得你听到这个故事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尽量讲。不要客气，尽量说。谁讲到？哎，13、4岁、5岁的一样可以讲哦。你们答案就跟别人不一样哦。有没有人讲？你觉得这故事，就是你给这个故事英文叫做有点评论嘛？有点英文是 comment，对不对？给一点 comment 嘛？有没有人愿意给？很好，博文。为他们两个高兴，我觉得博文呢，比他的年龄成熟很多哎。继续说，就是这样子。好，有一点安逸。回去我要跟你爸爸。哎呀，博文真的是。你自己年龄很早哈，然后是个"让"的意思。很好，有没有更这个直接一点的答案吗？我已经，我是89年结婚的，我已经结婚快20年了。博文，好，继续。很好。我做牧师都13年，我是93年神学院毕业的，13年14年了。结婚是89年结婚了，快19年了，两个孩子都也很大了。当然也比较这个越来越感情丰富。不过我还记得哈，我差不多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哈，我读大学的时候，大学都毕业了，那个已经是大概22岁左右了哈。那一天呢，我们大学有基督徒的团契哈，那次我们毕业的，我们那同一届毕业的，我们那个团契里头很多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为了毕业呢，我们想办一个露营哈，结果那次露营只去了3个人，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因为应届毕业了嘛哈，我们那届大四要毕业的基督徒团契的弟兄姊妹想办，结果去了3个人，那我去了，还去了一个我是数学系的哈，还去了一个我们大学化学系的这个同学，他现在在台湾南部高雄做牧师， 去年圣诞节去的时候还特别去高雄看这个我的同学，然后呢，他的，啊，那次去露营，这两个男孩子，还有个女孩子是我们另外一个系的，当然都是大四要毕业了嘛哈，那这个女孩子也去了，那就是去我们这三个人，那一天露营的时候，露营嘛哈，都是年轻孩子嘛哈，就我们三个人一个帐篷就够了。我们在很漂亮那个旁边，露营。那天晚上聊聊聊，那不聊到，反正露营嘛，又没有电，没有光，又没有电灯嘛。我们三个聊聊到差不多12点了啊，过夜1点了。我就跟我这个同学跟另外这个女姊妹嘛哈，我就说哎，你们继续聊哈，我先睡了，我实在累，撑不住，我就先睡了。睡到好像第二天天亮了5点的话，他们还在聊。后来露营回去了，有人就问我说：“世荣啊，龙华跟佑威现在很好哎。”我说：“真的啊。”那个时候啊，人家说有些人是先知先觉，有些人是后知后觉，我那个时候呢是不知不觉。人家两个人会，那当然我说我这个同学现在在做牧师了，那当然这个是他师母了哈，也是我们大学同一届的同学嘛，人家聊了聊了。聊可以聊聊通宵了，你还不知道人家后来已经是男女朋友了。那个时候我是不知不觉，懂我意思哈？照那个时候的我哈，我小时候就听到这个故事，很简单的，我听到这对夫妻的故事的话哈，是这种不知不觉的人的 comment 的话，就是哦，这两个人很笨，事先沟通一下嘛，对不对？如果沟通一下的话呢，最起码。要不就是先生有表带，你都也有表也有表带了，或者是妻子有了头发也有漂亮的发夹嘛哈。那个时候我当然没有像博文这么有这么年轻就有这么深的想法哈。的确哈，刚才那个故事哈，我说那对夫妻的故事是很美很美的一个故事，美在哪里？博文，我帮你说说看哈，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就点头哈。这个故事哈，经过了这件事情，让那个夫妻知道彼此爱对方有多深，对不对？对哈，深到什么地步呢？仔细听哈，伯文，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彼此知道彼此相爱有多深，不但知道我的妻子爱我有多深，而且我知道。我的妻子爱我深到一个地步，她可以把她认为她最宝贵的东西都可以放弃了，为我放弃她最宝贵的东西，对不对？当然反过来了，同样的，这两夫妇相爱，谁也很相配哈。妻子也知道丈夫爱我有多深，可以爱到她愿意牺牲她最爱的东西，为了成全我。对不对？还不止这样子哦，还有什么？我知道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最爱的都可以舍弃了为我。结果呢，我很丢人，为什么？我不愿意把我最爱的舍弃了，为了他舍弃，那不就是有点丢人，对不对？但是这个故事美到一个地步，是我不但知道他爱我，对方爱我，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最宝贵的东西都可以放弃了，为了我。我也没有辜负他，我也没有对不起他，因为我也同样的配得，我也一样配得他这样子爱我，因为我也同样的用这种爱回报他。愿意把我看作最宝贵的东西都可以舍了为他，有没有道理？有哈。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因为上帝考验亚伯拉罕，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故事来比。怎么比？上帝什么都知道了，但是这个考验的目的是要让亚伯拉罕。自己知道我爱神有多深。 我爱神、爱上帝，爱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把我的独生儿子都可以献给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考验，就好像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一生走属神的道路，做基督徒，上帝都会给我们安排考验。可能那个考验很难哦，但是请你不要忘了，永远不要忘了，上帝给我们考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有多深，爱上帝有多深。亚伯拉罕75岁进入这个信心学校，我明天还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亚伯拉罕这一次的考验是，好像是信心学校的博士资格考最高的层次的考了。上帝绝对不会一开始就给这么难的功课、这么难的考试给亚伯拉罕，上帝一定是先给他小学程度的考试，再来中学程度的考试，越来越让他知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上帝给亚伯拉罕这次的考验是上帝来找亚伯拉罕麻烦，不是的。这是上帝，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美的功课，这是代表人跟上帝可以。当然，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还在天上，还没有来到世上做人，降世为人。我们那个时候所以用上帝，今天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把上帝换成耶稣基督。这个亚伯拉罕，这次的考验不是上帝要找亚伯拉罕的麻烦，而是你如果想象我刚才讲的那个夫妻的故事的话，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故事。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机会，让亚伯拉罕知道，上帝跟我换成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可以美到一个地步，可以亲密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爱我们，那个是没有话讲的。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生命。耶稣，上帝爱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们，那个是没有话讲的。这个故事，这个亚伯拉罕被考验，让我们知道，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可以美到像亚伯拉罕一样。这是一生一世的关系，这是一生一世。上帝经年累月，在亚伯拉罕的年一生的年岁中，一点一滴的预备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了那个高的那个程度，让亚伯拉罕对上帝的那个信任、爱彼此爱的地步，到了那个地步之后，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同样可以回报神的爱，升到这个地步。上帝，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就像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不是随机的，不是偶然的，英文是 random， 不是即兴之作。不是突然一下，哎呀，上帝哪一天心情好了，哎，我要拣选亚斯龙做我的儿女，不是的。上帝是在创世之初、创世以前，就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这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神对人的考验是为了人的好处，是为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也可以爱神爱到那个地步。这是人跟基督一生一世一个爱的关系。好，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点，我们来看看这次的考验的目的。我刚讲了，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的第二点是考验你的对象。好，我们刚刚都知道哈，这次的考试谁是主考官，谁是老师？上帝、神。谁是被考的？亚伯拉罕。我们想一想，那一天的考试是一对一，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考，还是平常我们在学校比较知道的是一个老师考不止一个学生？知不知道我在问什么？那天还有谁被考？除了亚伯拉罕，有没有人被考？哎，我这样子问的话，我已经给你们透露答案了，就是不止亚伯拉罕被考，对不对？那大家说还有谁被考了？ 他的儿子也备考了，对不对？我应该先也问问你们哈。刚才很多人举手说以前就看过这个故事，对不对？就听过这个故事，看过圣经嘛。你以前自己看这个故事，你就看出来，那一天不止亚伯拉罕被上帝 test，不止亚伯拉罕被上帝考，他儿子以撒也被上帝考了。你以前就看过这个，或者你前，你就自己看出来有没有？没有哈，我就跟大家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一天，我接下来跟大家讲的是考，这次考试，这一次亚伯拉罕被考试的对象，不止亚伯拉罕一个人呢，还有他儿子。其实刚才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也跟大家透露了，有没有？如果你圣经读得熟悉的话，你就知道，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的，独生的儿子。当然疼得不得了啊，老来得子，对不对？当然亚伯拉罕被考验了，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献上？那刚才我们都读了创世纪，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哈。上帝有一天就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把以撒献了之后，献做燔祭。”然后还指示亚伯拉，跟亚伯拉罕说：“我不要你。”此时此刻，立刻拿了刀了就杀了。他还叫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上，而且地点在刚才我们读的叫做有座山，叫做摩利亚山上，对不对？刚才我们也读了，从他家要走到摩利亚山上要走几天呢？要走3天。亚伯拉罕就这样子顺服的，带着仆人，还备了驴，对不对？要走3天嘛，亚伯拉罕当然有仆人了。带着驴，一定驴上面有吃的东西，有食物，还有柴，对不对？牵着儿子，儿子心里想了，跟着爸爸出去献祭嘛。而且以前常常这样子，说不定，对不对？好了，到了山下了，跟仆人说，你就不要跟着了，我就跟带我的儿子上去，连驴都不带了。那个本来那个可能那个柴是驴在背的，那个柴叫儿子背的了。很多细节，反正今天、明天我还都会讲这个故事。所以哈，这个考试的对象还考以撒，为什么？因为圣经学者都这样子估计。你想想看，今天就算这边有一只羊羔，小绵羊吧，你要把这个羊羔全部烧了，也要准备柴，对不对？要把一只牛、一只羊全部烧掉，那个柴好歹也不可能就是两三根树枝吧，对不对？总要有一捆吧，一捆的柴，年轻人背得动的，以撒背得动了，所以圣经学者估计以撒那个时候最少15、6岁吧，对不对？就像伯文这样子嘛，总要背得动柴嘛，15、6岁最多，好，最多17、8、9岁吧，100岁生的，所以那个时候大概以撒17、8岁，我们就说17岁好不好？亚伯拉罕就117岁了。如果这两个人打架，谁赢？一定是117岁，可能就说不打架好了，跑起来谁跑得快，对不对？如果亚伯拉罕，哎，刚才我们圣经读了，快到了山上了，儿子就问爸爸：“爸爸，献祭的畜生羊羔在哪里？”快要到山上了，爸爸说：“儿啊，上帝自己会预备献祭的羊羔。”以撒又走了。哦，接下来圣经就说了：“好了，到了山上，亚伯拉罕把刀举起来啊，太快了，还要怎么样？”哎，圣经都没有什么说，哎，就这样子绑了，刀子也举起来了。以撒还是没说话，谁说话了？天使说了，不可以动手。呸，17岁了，又不是3岁5岁，对不对？17岁的以撒，竟然后来，哎，爸爸，你干嘛拿绳子绑我啊？爸爸一定要讲了，儿啊，上帝要我杀了你献祭，对不对？要逃，爸爸还追不上啊，117岁的老爸爸怎么追得到，追得过我？原来大家就懂了，这次的考试 上帝也在考以撒。原来以撒，上帝也在考他，你愿不愿意给你爸爸杀了献祭献给耶和华上帝？我刚刚讲了，旧约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愿不愿意献给上帝？套在今天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过了，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复活了。同样的就是，如果我们是以撒的话，那个问题就变成，我们愿不愿意被人家绑了、杀了，然后我的命是献祭献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这一次的考试，第二点，这次考试的对象，我们可能有我们今天第一次发现了。原来这一次考试，上帝考不止一个人呢，考两个人，同意吗？当然，我们常常讲的亚伯拉罕真伟大，为什么？我相信你肯定听过有传道人这样子说：亚伯拉罕为什么在山下就跟仆人说，你不用跟我上山了，我带我儿子上去就好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对不对？真的刀举起来的时候，还不要等天使，仆人就说了：“老爷啊，你怎么可以杀少爷啊？对不对？”我们都是看到亚伯拉罕真的是心意坚定，就是要通过上帝给他这次考验，就是对上帝100%的顺服。我们常常忘了这一次的考试，同样是在考试的对象，同样是在考以撒。接下来我就分享今天晚上的第三点。这次考试的内容是什么？我现在跟大家多分享一点哈，然后你们想一想，这次的内容就是考题是怎么了？啊，这次的考题呢，当然不是一加一等于几啊，当然也不是考微积分。这次的考题呢，只有一题，问答题，对不对？这题问答题是什么？我们来想想看，我先这样子问大家哈，我边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来想这一次考试的内容，第三点考试的内容，考题是什么哈？我问你们哈，既然这次两个人被考，对不对？先说以撒这个年轻人好了，上帝要以撒，我刚刚已经讲了，上帝要以撒，给上帝什么？这个很简单啊。上帝越问要以撒，在想了，爸爸老爸爸把我绑起来，要放在坛上，然后要杀了。所以这次是上帝考以撒，愿不愿意把被别人绑了放在坛上杀了，命献给上帝，献给耶稣基督，用在我们今天的话是这个考这个意思，对不对？那我要问了哈。那亚伯拉罕呢？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什么？上帝要亚伯拉罕献儿子的命，所以上帝要以撒献什么？自个儿的命，对不对？上帝要年轻人献自个儿的命，上帝要老人家献儿子的命。我做过年轻人嘛，我看我自己还没有老到老来得子的经验呢。但是我们想想哦，我问你哈，117岁的老人家，自己的命重要还是儿子的命重要？你们同不同意？110几岁的老人家，儿子的命比自个的命还宝贵，同不同意？同意吧？上帝啊，要命！拿我一条老命嘛，对不对？我已经活了110几岁了，有道理吧？以撒呢，也没说上帝啊，我还有大好人生在前面，我才活17岁呀。以撒也没有说，上帝呀，我爸爸一生跟随你哈，对你有信心呐。 你要我爸爸的命就好了嘛。我爸爸117岁了，去了也不亏了嘛，已经走了117岁，110几年在世上了嘛。所以，我再讲一次，你就懂了。110几岁的老人家心中最宝贵、最宝贵的是什么？儿子的命，对不对？17、8岁的孩子，最宝心中最宝贵的是什么？自个儿的命。但是这一次的考试，就一张考卷一丢下来，两个人的考题一样。那你应该觉得，就这句这个考题问答题该怎么问？没有错，就是信不信的问题。你具体一点，这个考题该怎么写？对李莎看了，对儿子看了也是同样的问题，对老爸爸看也同样的问题。这个考题哈，这么一句话，这一题问答题，这一题，两个人，亚伯拉罕、以撒，看到同样的考卷，同样的这一题，懂我意思吗？你愿不愿意把你一生看为最宝贵的献给上帝？这样非常好。这句话同样的这题，两个人都可以用，对不对？你愿不愿意把你最宝贵的献上？因为在亚伯拉罕的心里，最宝贵的是儿子的命；在以撒的心里，最宝贵的是我自个这条命。好了，接下来答案很简单了，他们两个都不及格，还是都通过考试？都通过考试。我要跟大家今天晚上分享的重点，你讲完了。要给大家一个问题了。第一个，在座的基督徒，如果当然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如果还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决志跟随耶稣那一天开始，跟亚伯拉罕一样，进入了一个信心的学校，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信心的学校现在是幼儿园的程度、小学的程度、初中的程度、高中的程度、大学本科的程度。硕士研究生的程度，还是博士生的程度，上帝经常会给我们人生有些考验，对不对？这个考验很可能是我们人生遇到了难关，遇到了难处，遇到了上帝把我们宝贵的东西拿去了，可能。是我儿子的命，可能是我丈夫的命，可能是我妻子的命，可能是我父亲的命，可能是我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如果你信耶稣还不是那么长的时间，还很刚刚信耶稣，你放心，上帝绝对不会给我们一开始就是那么难的考验。这个，请你千万放心，上帝是按着我们程度的。做一个老师都知道，不能把大学生的考题给小学生考啊。做老师都知道，何况我们的上帝。所以你放心，我们愿意在信心学校一步一步的，一年一年的幼儿园，接下来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上帝绝对是一个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授，给我们最适合我们此时此刻光景的考题。但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3点都分享完了。今天晚上，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故事真是太美、太丰富。明天早上我还是再继续讲这个故事，还有3点。 明天早上再说。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每一个人有一个挑战。第一个问题一样的是，你愿意把你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上帝吗？其实问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生，我自己这个生命中，我一生中，我的生命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对不对？我先弄清楚嘛，对不对？今天我今天跟大家的两个挑战就是，我一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一生最宝贵的东西，愿不愿意献给上帝？这个考题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上帝给我们这个考题，可能我们根本还没有到亚伯拉罕那种信心学校的博士资格考。但是如果哪一天我们碰到这种考题了，我们应该很高兴，因为前面我都讲过了，上帝给人的考试其实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像亚伯拉罕那一样的话，其实亚伯拉罕110几岁被那样子考，后来亚伯拉罕又活到175岁，后来可能他还有50-60年的生命，其实是上帝为了亚伯拉罕的好处。他剩下的人生，他怎么面对上帝，他怎么样对自己，他知道我从此不会再对做任何对不起上帝的事情。他跟上帝那种亲密的关系，今天的基督徒如果通过那样子的考试，他跟耶稣基督那样亲密的关系不会再退后，那是很美的一种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这两个挑战，第一个，你生命中最宝贵的是什么？你愿不愿意把你最宝贵的献给上帝？我是3月9号到苏黎世，跟大部分佛权教会的弟兄姊妹已经认识了快2个礼拜，每一个人都好可爱。但是我知道欧洲的中国人很少。我从美国费城过来，在美国费城住，已经我是刚刚第一次离开台湾到美国费城去读书，是88年的1月，整整是20年前。费城，后来我在费城做牧师，费城的华人大概就有好几万，但是欧洲，全欧洲的华人也不过就是几万，对不对？全瑞士的话可能10000都不到华人，对哈，那全苏黎世的话华人更少了。但是我来这边，我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离开我们的祖国来到异乡。我刚才今天我信息也跟大家讲，上帝对我们的人生绝对不只是随机的、恰巧、偶然，不是英文是 random， 不是那个，不是随机的，不是恰巧碰巧。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对人生都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特别的计划，带我们来到欧洲。特别是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要在这个地方活下来，中国人实在是刻苦耐劳，没有活不下来的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活在欧洲，一样的可以娶妻生子扎根养育我们的下一代。但是如果把我们的今天我们的信仰把上帝拿掉了，你活得快乐吗？我们不论是巴黎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巴塞尔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此时此刻，我们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献给上帝？ 也许今天上帝都不会考我们这么难的。我们真的是，不论我们在哪一个教会，我们谦卑的侍奉，彼此同心，彼此学习。耶稣离世之前，耶稣自己替门徒洗脚，对不对？脚是最肮脏的。我们彼此洗脚，建立教会真的不容易。我离开费城，我过去侍奉那个教会，我在那个教会11年，去的时候教会刚刚成立3个月。我今年1月，2个月前，上帝带领我在那个教会侍奉了11年，可以换一换，我想自己有一段安息。然后认识和泉教会，后来我们一起同工，这2个月，然后教会的同工们，上个礼拜我跟中尼跟迦南我们也一起交通，我夏天还会再来2个月，机票已经定了，然后上帝容许的话，10月、11月还会来，可能将近2个月，只要你们欢迎的话。那我自己做牧师十几年，建立一个教会真的不容易，而且一个教会不是3、5个月就可以看到果效的。中国人都说10年树木，100年树人，这个意思是，你要栽培一棵树，要10年才能够树立一棵树长起来。100年树人，栽培一个人要让他成长，这是要花100年的，对不对？所以办教育是100年树人，100年才能够塑造一个人格，或者是一个民族、一个精神、一个文化。办教会。建立教会，最少最少都是，我在上个教会11年，我发现，我回去回顾，教会最少一个牧师在一个教会最少最少3年之后，才能够开始做一些事情。为什么？因为才开始了解弟兄姊妹，才开始得到弟兄姊妹的信任，才能够。一个教会，我觉得牧师去的头3年很难，也许不是那么容易发展，而是先把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能够栽培。那个栽培不见得是技巧的栽培，不见得是圣经知识的栽培，而是属灵人格的成熟度的栽培。尤其我们中国人真的是个个聪明，个个能干，个个头角峥嵘。教会最亏损的是，我们的力量如果都同心合意的把我们的力量共同推动我们教会往一个方向，那一定推得动，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共同在出力在推的时候，我从这儿推，他从这儿推，他从这儿推，他从这儿推。他从这儿推，有人从这儿推，我从这儿推，怎么推永远推不动，对不对？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是很有能力的，都是能干的、聪明的。但是我们发现，我往这儿推的时候，就有人从这个方向推；我往这儿推的时候，就发现有人往这儿推；我往这儿推的时候，就发现有人往这儿推。教会怎么推得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要建立一个教会，牧师最少要在那个教会3、5年之后才能够开始做一些事情。头3、5年在干什么？其实在怎么样带领弟兄姊妹把自己放下。这个弟兄姊妹包括牧师自己。包括牧师自己，牧师进入一个教会。自己也是弟兄姊妹中的一个，全体的弟兄姊妹， 怎么样？我们把每一个人都放下，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都放下。因为把我的聪明才智放下，上帝的聪明才智就可以进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常常是彼此相冲。今天我们在欧洲建立华人教会，我觉得今天晚上上帝考验亚伯拉罕，我们一生人生我们看为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把那个放下，献给上帝？如果我们每一个建立愿意我们的教会往前进，愿意建立我们的教会更能够传福音，这里有学生，有年轻的学生，也有大学的学生，可以，年轻的学生可以把你们在学校里头最起码听得懂中文的带到教会来，听不懂中文讲德文的一起来，教会有迦南可以用德文传福音。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我们把看到了同样是中国来的、东南亚来的讲中文的带到教会来。我们是在餐馆工作的，碰到我们来中国餐馆吃饭的讲中文的，就邀请他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去传福音，每一个人用同样的方向来推动教会，教会一定可以往前走。所以建立教会，我先讲建立教会。我们上帝今天呼召我们要放弃一些东西，我们看为最宝贵的，我们要放弃。怎么样用在我们的家庭？也许明天我们会讲到家庭教育，怎么样用在我们的夫妻关系？怎么样用在我们管教儿女？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父母亲？我今天还不提，先讲我们教会。我们要一起建立教会。今天上帝第一个，耶稣基督第一个要向我们挑战的是，愿不愿意把我们看为最宝贵的面子，不要献给上帝？愿不愿意把我们看为最宝贵的我的骄傲，愿意杀了献给上帝？什么是骄傲？骄傲就是在教会的事工里头，我的意见最好，别人都应该放弃别人的意见，听我的意见，那个就是骄傲。这个教会啊，我告诉你，这个教会没我，这个教会就垮了。这个就是拦阻教会长进的。我们应该要放弃，献给神，要丢掉，要舍掉。我告诉你啊，教会如果有人说这个教会没有我，这个教会就垮掉，那个东西就像亚伯拉罕看儿子的命那么宝贵，就像以撒看自己十七八岁那么命那个宝贵，那种观念。这个教会是我建立的，没有我就会垮掉，这种观念很难很难放弃的。人的骄傲，人认为自己拥有的东西，我告诉你，很难很难放弃。我今天分享到这里，再跟大家归纳一下，亚伯拉罕献以撒，就好像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考验，目的是为了人的好处，是要让我们知道爱神、信神的信心有多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大的信心跟爱心，其实未来的一生才有力量碰到任何的难处、任何的打击、任何的挑战、任何的难关、任何的逆境、任何的考验。我们都知道我不会失败。这次的考试是考以撒跟亚伯拉罕两个人，考试的内容是我不愿不愿意把我最宝贵的献给上帝。我们把两个问题记在心里，我一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我愿不愿意把我最宝贵的献给上帝？不但今生今世，也许上帝就让我们要在欧洲扎根，在这个地方 settle down，但是我们仍然是教会的一员，建立教会，一起同工，每一个人，包括教会的带领的弟兄姊妹，包括牧师传道人，包括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把自己的骄傲、把自己的面子、把自己那个有棱有角那种个性放下来的话，上帝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教会之中彰显他最最美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我们祷告之后，第一个就让我和我啊。请忠于在我们的，好，博文，请问问题。懂你的意思，大家听懂他的逻辑吗？我应该这样子说哈，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如果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上帝的人，上帝是我们最宝贵的，对不对？只有上帝，今天对我们而言，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有资格要求我们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看作最宝贵的，对不对？这个考验只是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亚伯拉罕通过了，他把他跟上帝的关系，上帝对他的爱，他愿意回报上帝的爱，亚伯拉罕通过了考验，是亚伯拉罕今生今世其他的东西都比不上。他看上帝是他最宝贵的，对吧？所以我刚才的确应该说，我们愿不愿意 先问自己：我今生今世人类有限时空之中，我最宝贵的是什么？我愿不愿意把今生今世有限的人生时空之中，我看作最宝贵的东西放弃了，然后把上帝看作我一生最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波波问的问题非常好，不但是信仰的问题，还有逻辑的问题。而且我正好，我刚才漏讲了一点，我要补充的就是，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基督配向我们要求，把人生人世间最宝贵的舍了献给他。为什么？只有上帝，耶稣基督配要求我们把最宝贵的舍了献给他。为什么？因为上帝自己把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的命舍了给我耶稣基督自己把他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舍了给我们，所以只有上帝耶稣基督配要求我们把最好的舍了献给他。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时间先交还给江南。